这句话就代表了他比较受气， 所以他下面让酒啊，放酒的人在酒杯里坏了，这个肉在肉板上腐烂，这个汁是什么？切菜切肉的板子，这样的奢侈会不会有害于霸业呢？齐桓公也挺有意思的，他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。管仲对曰：“这管仲对答的也很妙，他说齐齐非齐啊，此齐非其贵者，然亦无害于霸也。”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啊。非其贵就是不是一个富贵高贵的人应该做的事，因为这个奢侈不可缺乏，这就不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。但是这么做的呢，就是无害于霸业，因为霸业的关键还不在这里。接着桓公曰：“何如而害霸？”那怎么样？哪些行为才是真的对霸业有害呢？管仲对曰：“管仲接着说，不知贤害霸，这霸业必须要有贤才来辅助。”刚刚那篇文章里面。一句话重要，国不务大，而务得民心；左不务多，而务得贤君。有没有？好，文章很长哦，关键那几句把它背起来，就说明了。知道贤德的人，这个没有办法成就功业的，就不知贤害怕。知道了他是贤才，都不用他害怕。用了之后啊，又不能让他承担重任，害怕。承担重任，正而不行。承担的重任，你还有怀疑他，不信任他，这也害怕。你信任他的，都是小人缠着，就还身边有一些小人或者没有远见的人啊，给他碍手碍脚，干扰干预他，这样也害怕。桓公所善。所以从这一段话，这个尊贤都不容易啊。尊贤不是说知道他是贤德，他就能为整个团体国家做事，还有知他贤，还要能用，而且用还要委以重任，认了之后还要信任，还不能派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干扰他。这样做的才是真正的尊重这些德的人。好，所以这个尊贤呢，不能是口头上说说，不能是做样子的，要具体落实在这些关键上面。下一段里面呢，有提到啊，鲁人公弼，这个尊严。国啊，攻打你这个地方，曾子死于敌军。曾子啊，向这个敌的国军告辞， 信心。这个告诉说我要做的，后罢幕后出来，这个军队离开以后啊，我会再回来，我被军队来攻打的。那我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呢？小狗跟野猪啊，跑到我的房子里面来，甚至给他交代拜托一下。这个帝君曰：“大家想一想，这帝国的国君听了该吃什么呀？我大难临头啊，你不跟我同生共死，还叫我把你砍掉？” 课讲得很好听啊，道理可以背，但是行为没有跟上的技巧，这是都修成伪君子。表面上对人都非常恭敬，但是事实上对人呢没有真诚，甚至背后还讲人家的坏话，赢得很多社会大众的赞叹。孔子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妥当的，所以下面呢也举了一段这个历史。刚好啊，子路也问于孔子，曰：“治国如何？”啊，这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？孔子曰：“在于尊贤而俭不孝，能够尊重贤德之人，远则不孝是不德之人。”品德不好，这个见就是远离。其实我们看这些历史典故，都离不开伦理的起源的教诲。在《中庸》里面讲尊贤，这些关键啊。接着呢？因为子路听了孔子说尊贤见不孝啊，是治国最关键的，他马上脑子里想到，哎，有一个地方叫中行氏啊，他尊贤见不孝啊，结果他的国家是灭亡的。哎，显然子路啊看得浅，孔子看得深，所以等子路曰：“范仲行事尊贤而见不孝，齐王何以他怎么会灭亡呢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曰范仲行事尊贤而不能用也。”看起来很尊重贤德的人，但是他却没有重用。当时候孔子到魏国，魏灵公也是号称尊贤的国君呢，就当代的圣人去他那里还是没有被重用，所以魏灵公也是号一个尊贤的国君。见不孝而不能取也，虽然他强调呢要远离无德之人，可是呢看他身边呢，还是有很多无德之人呢，所以他只做表面的，慢慢的，他身边的人呢，人心都会起变化。贤者知其不其言而远之，但是有些人心呢，他觉得尊贤是做表面的。所以贤德的人知道呢，他不仅用就是不用心，他不会被重用了，那等于是无礼于这些贤德之人了。当然人家就会埋怨了，而怨之不孝者自己见己而处之，这些无德之人呢也知道呢，这个国君其实呢也瞧不起他们，但这些无德之人呢，他就会动坏脑筋了，他就会处事的领导者。所以怨贤者怨之，贤德的人埋怨的，不孝者处之，不孝之人就仇恨他，怨仇并进，这怨气跟这个愤怒啊，仇恨呢，同时聚集，交集而来。中庆氏虽与吴王斗，这个中庆氏想不灭亡可能吗？ 其实提醒我们，这个尊贤呢，一定是真正的关键，在要听贤者的话，进而去做，然后利益了自己，利益了国家，这个是这些贤者之人最关心的事情。他又不是为了名利而来，为了俸禄而来，他是为了利众而来的。所以大学里面呢，有一段话说：“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。”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这段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见到贤人不能推举，又不能用他，这个是怠慢的，不见这些贤者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就是不要让这些不好的人来把持这些重要的位置，甚至你退了以后你还要远离他，不然还是会受他的影响。假如不能远离这些无德之人呢，那自己就有事了。前面我们讲到齐桓公，他知道季亚输掉开放不好，观众都提醒过他了，他没让他们当宰相，有没有退？有啊，进不行了，又退了，退而不能远了，把他们辞退了，没让他当官了，在心里还想着他们了。突然有一天受不了了，哎呀，想吃好吃的，要把伊牙找来了，想玩好玩的，要把宋彪找来了。发现不好的人又找回来了，所以事实上，人假如不能把很多内心的这些不好的欲望去掉啊，很容易又坦白得知人到身边来了。所谓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呢，一般都讲物以类聚。所以这个人生的因缘呢，都靠自己的心去感受来，是发自内心尊重贤人，发自内心希望把事做好，希望能利益更多的大众，自然这个缘就能结束了。好，孔子在论语当中也讲了一段话，这个对我们尊贤这个议题是很重要。孔子讲在《自罕》第九里面提到：“法欲之言，法欲之言，人无从；这段话大家记得吗？待字为贵， 在对这最后一句话有印象，默默做这何意？的意思是什么？孔子说，那我也拿他没办法。这个圣人的感叹都是我们学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。法语之言就是人家义正辞严的劝导我们，而且讲的话都是跟经典相应的，像法语之言，我们听的是是是，对对对，这就是中文。其实还有讲的就不太重要了，都是我最缺乏的，都是我最严重的。很好，代表接受了重复。但是不是在那里点出事实之后呢，回去还是不改啊？那不是还是没有把这些长者这些善知识的话记在心上，但是表面上做恭敬的这个回应而已，但是表面上因为知识，刚好想到弟子规有一句话讲，闻于口，闻过心嘛，哦，对对对，我赶紧要装着都听进去的样子。所以有没有听进去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的态度。假如这些长者甚至是给我们讲完以后我们一样也没改，下一次我们在那里试试试的，人家心里怎么想？又在装了。哎，有时候自己装，自己在欺骗自己，自己不知道。然后旁边的人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哦，他好谦虚哟。”人家怎么跟他讲，他都是点头接受。结果我们一听哦，还觉得挺高兴的。看板肯定我这态度，看我都闻于口，闻过心。其实当下人家一称赞呢，自己一高兴啊，就八风又动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得时时不欺骗自己的起心动念才行，得不被自己卖掉才行。所以听了这些好的教诲了，要用心的改自己的问题，改什么？越改这些善事来越欢喜。哎呀，你是真的受教，如此可教也，他会更疼惜你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实现嘛，他就是希望为民族为圣教多栽培一些后期人才。所以有没有感得善知识来帮助我们，还在我们的态度，而这个态度不能从表面，得真的得从真实心中啊去顶受去改，改正为本，能改才是最可贵。虚语之言，这个虚语言也包含比较婉转的或者是称赞的言语，肯定我们的言语，听了挺受鼓舞的，能无怨无烦，人有时候还是需要鼓励的。但是第一次回归，这个一就是能实施。哎呦，我有他讲的这么好吗？他是过于无能，哎呀，诚惶诚恐。人家怎么信任我？哎，我的德行、学问、能力呀，还差一大截，赶紧不能自满，好好的再加工用和来提升自己，这就是一致名归的。锲而不舍，听到称赞的话呢，很高兴，但是不去反思。那就陷在高兴里面哦，就陷在要人家称赞里面哦，之后没人称赞了就没力气了。所以锲而不舍，从而不改， 话不准问，老兄迁怒了，下次不跟他见面了，或者是生气了，背后来骂他了，那人家不谈不谈这种风水了。所以我们能得身边这些善知识广大的人，还在乎我们自己的态度要真感在心，不能躲在表面上。好，所以大学这些话，中庸的话，包含论语，都提醒我们，遵循最重要的依教。我们回到这个学语言，讲的上则恩师有加，下则鞠躬尽瘁，礼轻于君子。当然，为人臣者这个鞠躬尽瘁就是恭敬谨慎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。礼轻于君子，敬心问敬，求不反面，礼轻于父子礼。前面我们讲孝悌这个部分呢，讲的比较多，这里就不再阐述。当然，我们也从这个定性问境、初步反面这些要求孩子的生活礼貌，重要还是长他的恭敬心，长他的爱心，长他的信心，长他的责任心，都是在这些为人之治理当中啊，慢慢的内化。或饮食，或坐坐，常则先。有时候，诸位学长，请问您什么时候只要有吃的东西，都会先想到父母长辈？您什么时候养成的？有没有人说是我三岁那一年的三月五号？不可能吧？这叫潜移默化，就内化了。所以这个家教很重要。外内为政，和和有别，礼轻于父母。这里啊，这个外内为政主要就是夫妇分工啊，男主外。这个和有别，别在是什么？ 因为孔子接着讲，企业的心之久也，家人不能和睦吗？能不能兴旺吗？最重要的主角是谁？妻子太太哦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家庭主妇？典故从哪里来的？明白了没有？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中华民族就不尊重妇女啊，这个乱讲哦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家庭主妇？有没有？没有啦，那个电影乱叫的啦，他那个没有一句经典。家庭主妇，那为什么叫太太？不都是彰显了一个女子在一个家族当中的重要性吗？周朝出最多圣人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太太，好几代的太太都是圣人。都培养出贤德的后代吗？太将、太圣、太师，这三代的女圣人，成就了周朝好几代的圣贤之术。而职业者、孩子、妻子的妻子之术，就做了。后也就是孩子是我们祖宗传承下去的后代、哦、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才对得起祖先，承先启后啊，启往开来、哦、所以古人啊懂这些道理，对于教育孩子都摆在第一，生怕自己的孩子没受好的教育，有辱祖上，那就是他大不孝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和啊，来自于互相的尊重跟互相的感恩，是体现于夫妇长幼有序，伯有重功，体现于兄弟。我是你的哥哥，友是爱的意思，重是弟弟，恭是恭顺的意思，而弟兄为兄弟。啊，这个在之前提的主题啊，我们也谈过不少例子了。接着呢，要取敬业，互相聚义协谈。提亲于朋友矣，这个要求就是合群、啊、跟人呢都能和睦相处，不会发生冲突。敬业、啊、这个朋友同学之间呢，非常尊重学业，尊重事业家业。所以 相聚一切难的朋友之间道义相交啊，有缘相聚啊，都是要彼此提升彼此成就，而不是谈一些没有意义的事，甚至也是谈一些会增长歧视那就更要不得。所以无相聚一切难的就要做到呢，不吸引私欲。要在只要跟经典相应的这些道理听了就非常欢喜，而不是谈人家的优势谈得很高兴。比方有一个名字叫八卦是吗，那个就是违背他相聚邪谈，只谈八卦。朋友的道义当中应该是不言朋友的隐私，不在别人面前谈他的家庭，谈他的缺点，谈的那就有损于朋友的道义了。好，所以以文会友啊，这个以文会友其实就是要真诚，然后以朋友啊来辅助自己提升道业，提升这个人的自信。那交朋友当中啊，历史典故里啊最具代表的是哪一对朋友？我们说这个朋友啊，知心啊，然后刚刚讲的文景之交啊，都会想到管仲跟鲍叔牙。我们说管鲍之交，俗话又说的人生得一知己，知何患。可见得这个朋友能够惺惺相惜啊，共同的志向，共同的目标，有共同成就彼此的道业，是非常难得的朋友姻缘。那我们一起啊来看管晏列传，史记在44页。这里提到的管仲跟鲍叔牙的交往过程呢，司马迁写到这篇文章呢，可能他也有感触啊，因为司马迁当时候遇上的李陵门投降匈奴，但是司马迁觉得呢，这个李陵是因为啊，当初派的援兵啊都没到，可能是他的权宜之计，他不是真正投降，或者传的有误啊，所以他替李陵说话。哇，汉武帝的时候特别生气啊，他还替李陵说话，最后被关入狱中了，然后执行宫刑。也很凄惨。而当他下狱的时候啊，这么多的朝廷同仁呢，却没有人替他讲话，这可能也是感触良多吧。所以这一篇文章里面呢，就比较详细啊，谈到管仲跟鲍叔牙的交往过程。好，我们来看文章。管仲以武者隐上人也。管仲重视的是以武是名， 章鱼、豹鼠、牙牛。小时应该是年轻的时候，常常跟豹鼠一来交朋友，就是交友。豹鼠自己写，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豹鼠一来深深了解观众之友，很有钱财的管仲贫困，长期暴食。管仲家里比较穷，结果跟鲍叔牙在南阳做生意，长期这个企业不是欺负吗？是占便宜，赚的钱呢多拿点。鲍叔忠善于子，这个忠就是始之忠，善就是善于人，就是对他很好，善于人。不以为言，他主要也很大，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。不以为言就是不会说些什么批评的话。第二，鲍叔设计公子小白。第二是后来鲍叔侍奉公子小白，管仲侍奉公子纠，他们各为其主，即小白立为桓公，后来公子小白先回齐国当了齐桓公，公子纠是公子纠没有赶回齐国，就是了。管仲求言，管仲很被关在牢里，因为他要射杀齐桓公嘛。鲍叔睡进管仲，这个鲍叔牙，我们刚刚提到的七十次推荐管仲。最后齐桓公接受了，管仲即用任正于齐，管仲啊给重用的，任正于齐就是把齐国的政治和主任辅助给管仲了。齐桓公一霸，齐桓公最后成就霸业了。九合诸侯，这个九合啊有好几种说法。史记里面记载确实有九合。另外呢，在今天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就是主导的意思，这一个说法是这个纠，具体的意思，不管哪一个意思都讲得通，就是多次把诸侯团结起来抵御这些戎狄外患，因为那时候情势也比较危急，这戎狄都要入侵中原，所以他能团结大家，九合诸侯。重要的是尊王攘夷，让所有诸侯啊都能尊重做天子，然后攘夷就是抵御这些外族，一匡天下，这匡是匡正。当时候啊，天下这些诸侯啊，都比较无礼，都比较僭越啊。然后他带头啊，来做表率，尊重做天。 属下的交往过程。接着管仲说了，管仲曰：“吾死恨死。”这个死就是当初，我当初啊很贫困，常与鲍叔故。这个常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了，很亲近。大家看到这个常字，有想到哪一句经文没有？长求真人之修，或以恶众之为。哇，你们都没反应。范仲淹也有逻辑哦，长就是沉静哦。这古人就是经商。曾经跟鲍叔一起经商，分财力多自愈，在分钱的时候啊，自愈就是给自己多拿了。鲍叔不以我为难，鲍叔不觉得我是贪钱，是我贫也，是到我贫穷家里去了。无常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他曾经帮鲍叔办事出主意，结果出了几次了，反而让情况越来越糟，更穷困难，就是陷入这个窘境了。鲍叔不以我为愚，鲍叔不觉得我是愚笨，只是有时候有理不理，因为鲍叔知道啊，这个心机呢有理跟不理，我是刚好都遇到时机很不理，不是我笨。大家边读这个文啊，边关照一下自己的人生啊。你假如遇到一个朋友，你多拿的时候呢，他不觉得你贪心，知道啊，你家里贫穷，还有你给他出主意出了好几次了，都砸锅了，更惨了，他不责怪你，还觉得哎呀，这刚好时机无缘。接着。常三思三见主于君，这个四思三观，三思三观，见主，主就是君主，对霸主了。本来当官的当的不好啊，领导把他 fire 掉了，把他辞官了，免职了。三思三观，三次都干了，被人家免职。鲍叔不以我为不孝，不觉得我是富人，知我不招事也，没遇到好时机、好领导。无常三战三中，我又曾经呢三次打仗，三次都失败，赶紧逃走。鲍叔不以我去，去是胆怯，打仗最重要的勇气呀、啊。我失败逃走了，鲍叔不觉得我是胆怯，是我有老母也，知道我还有老母要奉养啊，不能死啊。公子纠败。公子纠是管仲曾经辅佐过，公子纠死了，结果当时我是招呼跟管仲辅佐公子纠一起辅佐， 结果公子纠败了以后啊，这个赵武可以解决，他马上自杀了，跟自己的主子一起。但管仲没有死，他被关起来，那赵武不死，无忧求送，被囚禁收去。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这鲍叔不认为我不是羞耻，知道啊，知我不修小节，何止功名不行于天下？鲍叔非常理解我，我是不为这个小节感到羞耻，而是怕这一生呢，不能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，留名于后世，这个才是我最羞耻的事情。功名不能再天下显扬。接着管仲讲了一句非常震惊的流露啊：“生我者父。”是我的报复之言。诸位学长，你们交的朋友当中啊，有没有你的朋友曾经感动的对你说：“是我者父母，是我的某某朋友同人。”但是我们现在这整段文章读下来，是任何人遇到鲍叔牙都会被他的诚心感动。这么样的信任，这么样的支持，我们假如不真干，我们假如不真正以心相交啊，感觉好像对不起这个朋友。大家读着读着，有没有觉得这个鲍叔牙挺傻？人傻到别人都不想欺骗你哦，那个是智慧，那个是修养哦。那当然，这个鲍叔牙也确实能够看到管仲内心的世界。管仲有没有觉得？我想是有了。但是鲍叔牙都是看人家的好，再来哦，鲍叔牙都是事事以天下为重，他念念想着管仲可以理解，后来成就了这个姻缘。他接着在文章讲到，鲍叔祭敬管仲，鲍叔牙的祭呢，就是推荐荐举管仲，以身下士，下士就是居管仲的部下。子孙四路于齐，他的子孙呢，世世代代的在齐国享俸禄，因为他有德行啊，他念念为国家着想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他的后代子孙呢，有丰邑，丰邑就是国家封给他们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属他们管，这个地方所收到的这些人民的纳税都由他去掌管。由这个封邑的后代啊，就超过十一世，十一世就十一世，常为民。 情都是很有德行的，闻名于国家社会的老大夫，天下不多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吃能饮。这天下不多啊，这个多是不占的。当时候的天下人以至于后世的人啊，不比较不多赞美管仲的贤才，反而更多的赞美啊鲍叔能够识人，能够识别好的人才，进而呢去推荐他为国君才。所以进贤受赏识，这个不只是为国家哦，为整个自己的团体，甚至为了文化的传承呢，推荐贤德之人。 坚持热情的，高频之后的全是有的亲友，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，去成就人民的幸福，那人民也会为你想啊，怎么让你幸福？时时想着怎么去化解人民的忧虑，那人民回报回来的也是常常想着你的忧虑。所以能以父母的心呢来造福人民，那一定可以啊，望天下，就是把整个国家呢带得非常好，人民的团结一致，都来支援，与民同忧喜，同好。其实就是跟人民的心完全结合在紧密在一起的，都是为他们想的。好，故其成曰，故其成曰是指，故之所以，其就是指观众，所以。他说道：“昌明其德自礼节，衣食足而自守。昌明，昌是指放，古代的昌；明是指放米的仓库，其实就是存放粮食的这些仓库啊，都非常充足。”真的，生活没有匮乏吃饱，在吃里间，一般的老百姓呢，你让他都挨饿受冻了，然后叫他来重视里间比较困难，他要先就生活无忧了，他经历不完，来学习这些宗教解密的道理，所以他能理解老百姓呢。这些生活的需要，衣食住啊，衣服食物啊，都非常丰足。人民慢慢的他就知道荣辱啊，什么是光荣，什么是羞耻，所以让他们吃得饱了，进而呢，来教育他们理解荣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呢，也是讲到父子岂不在教子，让他们生活无忧了，赶紧要教他。假如生活无忧了，不赶紧教他，慢慢越来越有钱了，社会风气就会不好，笑不平，不笑娼了。整个道德仁义啊，跟这个财富啊，没有边界。既然有钱的道德观念没有提升的，社会容易扭曲的。这个在很多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啊，就很明显。所以这个观众啊，也点出来了，先让他生活。进一步啊，再教他理解，教他用这些道德观念。下面也强调啊，上辅助者六亲，上是指领导者，辅就是能实行自己的实践，上位者能实践。度是指法度、礼仪，就是他带头说法、说理，他的行为啊，都是跟圣贤教诲相同。这一点呢、啊， 是在途中。你看皇帝啊，这个时候都有计谋生，终身农业啊，啊，几千年来是以农立国，而且皇帝亲自耕田。康熙皇帝啊，为了在耕田的时候啊，耕的水平比较稳定，自己私底下呢还常常练习，代表他很重视啊，给人民做榜样啊，自己啊勤耕重视农业。好，所以上位的人真正以身作则，折旧轻啊，上位者也做旧。孝道啊，落实这个五伦八德啊，那这个六亲呢，就会非常的稳固团结，六亲之子，父子，夫子。兄弟，啊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啊，这几个关系啊，六亲。康熙皇帝啊，是很孝顺，他母亲不在的人，可是他对他奶奶很孝顺。有一次啊，他奶奶孝庄。是要出去请几个人啊扛轿子，结果他奶奶啊不愿意，这么多人啊，这几个人会很累，所以他还是坐车就好了。结果毕竟呢，他奶奶年纪大，大家想，康熙皇帝的奶奶，那岁数最起码要多大？40岁。左右的，结果是在因为马车颠簸啊，老人家骨头还是受不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奶奶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是有点受不了。”就康熙皇帝说：“奶奶，我请他们一路跟来，就是那些扛轿的，虽然奶奶拒绝了，但他很细心。”怕奶奶中暑还是什么的，这赶紧啊换上这些轿夫啊，继续后面的路程。啊，虽然是一个细节啊，但是可以看出康熙的孝心非常细腻，想得很周到。接着讲到的四维不彰，四维是指。不彰就是不能发扬光大，国乃灭亡。乃就是就要，国家就要灭亡。这一段话呢，在管仲的文章里面有讲到，国有四维，就第一点是一为轻。这就一为不足了啊，一为绝则轻，二为绝则为， 笑声。我们现在所谓面对天皇，我们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些都是圣先贤，他们的话都很值得我们行事。只要这个思维的德行没有，他再有博士学历，他再有再多的财富啊，他的家庭社会还是要忘掉。这个德者本也，值得我们行深思。好，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上位者下命令如流水之源头下流。上位者就是源头活水啊，而这个下的命要怎么样呢？顺民心才好，顺了民心的下流以后就通达无阻，正通人和。这段话还是很强调上位者要做榜样，要考虑人民的实际情况，法令呢要能顺民心，而且这个思维啊也要上位者来做表率。故论卑而易行，这个论是指正念。卑是贬义，这些政治是没有变的，不会太繁琐，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需要。这论卑而易行，易行就是易于执行。俗之所欲，困而与之。这个俗还是指一般的老百姓，他们所欲之、所希望的，他因而与之。他能洞察到人民的需要，然后他就给予他们。俗之所讽，这个俗就是厌恶、不喜欢的，因而取之，就是把这个不好的法令啊，把它去除掉，或者是不好的社会风气啊，把它纠正。那人民他就很欢喜了，他的生活就越来越好，安稳。这是看到管仲治理齐国他的这些做法政治理念，其为正也，善因祸和为福。为正就是治理这些政事啊。这个观众啊，很有谋略，他们经验很清楚，善于啊，把本来是祸的事情转成转失败啊为成功。为什么他能因祸得福啊，转败为功呢？因为啊，他考虑事情能够贵轻重，就能重视把握到轻重缓急，慎权衡，谨慎衡量利害得失，他还是考虑的很远，权量这些利弊得失。桓公失怒少计，难施财。管仲因何发怵？打仗毕竟不是好事啊。以前古代啊，打仗都是凶，不得已才打。结果这次齐桓公趁机去打仗，因为呢，齐桓公有一个妃子叫蔡姬，他这个太太啊，有一天跟他出去玩，然后齐桓公坐在船上， 性子就会游泳。所以他就跟齐桓公开玩笑，就把那个船呢荡了一下。那齐桓公可能不太会游泳，所以被他惊吓了。这个惊吓呢，齐桓公很生气啊，哎，你这个女子啊，怎么可以跟我君王这样乱开玩笑？罚他回娘家闭门修炼。这也挺有道理的啊，也没有修掉他闭门思过。结果啊也挺夸张的，这个蔡姬的父亲呢，就是蔡国的国君呢，那女儿不像话，他也不反省了，还把他女儿又改嫁给另一个人。哇，那这个齐桓公怎么受得了呢？这就发兵呢打这个蔡国了。结果呢，当然这是自己家里这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嘛，管仲很厉害啊，既然都出兵了，顺便连打蔡国连着的楚国。因为呢楚国不像话，不尊重周天子，还自以为王三代都不进攻，没有进到围城。这么一打，天下人关注到哪？关注到哦，主持正义。本来是家里的这种荒唐事啊，哦，观众把它一传，变成第一天学道。哦，所以这管仲因何伐楚？则包茅不如共于诸事，这自责楚国啊，还嚣张了。这包茅啊，这包是指包裹，就是果树啊，把它成捆，要把什么东西成捆呢？金毛，金华的金。金毛是一种香草，用在祭祀，常常拿这个东西啊进贡给天子，他都没有用，出入的。那是一个事件，管仲确实呢转败为功啊，因祸为福的。齐桓公是北征三州。就有一次啊，齐桓公实际上是征伐北边的山州这个地方，结果已经发兵了嘛，北上，而管仲因而平燕丘少公之阵，因为刚好也路过燕国，因为在周成王的时候啊，有三个大臣，周公、太公、少公，都是当时候的臣妾。而燕帝啊，当时候就是封给少公，所以啊，就借这个机会啊，督促燕国，你们应该啊，恢复少公时候的三镇，也教训呢。燕国的朝廷，燕国的国君，哇，甚至管仲很会算哦，出一趟门哦，多做些重要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事件。又有一件事呢，于柯之会，刚好呢，齐国跟鲁国打仗，啊，结果。齐国打胜，然后呢要鲁国啊割一块地给他，结果就在这个割啊的地方啊在讨论啊要割这个地方给齐国，刚好鲁国有一个臣子叫曹公， 他也很积极的当场下旨提拔我，下旨提拔我说，你告诉大家你不要如果在这里了，提拔我答不答应？当然答应了，刀都到脖子上来不答应。提拔我问，好好，我答应你，答应了。但是啊，事后啊，桓公受不受得了这个气啊？我泱泱一个大国，你居然这么欺负我？好啊，他心里想，我就进攻鲁国，顺便杀了曹魔。桓公欲背曹魔之冤，管仲因何信之？这个信之就是管仲劝齐桓公。既然当众答应了要说信，那你会失信于天下。哇，管仲看事情不是看得很远远，看天下大局，贵轻重慎权衡。这要是冷静的人，不情绪化的人，讲不到。结果齐桓公也难得了。管仲讲的有道理，他也听了，他也把这个愤怒压下来，所以齐桓公压下愤怒好几次，不简单哦。这诸侯有始归齐，因为最后他忍住气了，还是守信用，反而天下人知道说，哇，齐桓公面对人家要挟，答应的事还守信。这样的国君好，都来归附他。那是不是转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？故曰，所以说到呢，知与知为取，知道啊，给他反而是取得了政治宝也，这是从政的法宝。当然大家了解了，这个不是说要给的时候就想着，嘿嘿，我这回就有了，那个心态怎么做的哦？他与之啊都是符合道理的，所以与之啊反而能取什么人？取信于人。他做的都跟道义相应的，他得的是人心啊，他取得的是人的信任啊。所以自古皆有之，民无信不立。我们之前信篇里面一直强调孔子这一段话，没有信任的、这个、团体国家是很脆弱。所以这女子是信义的，女子也是事事体恤人民的需要，自然取得信任，国家团结，政治保护，政治的法宝也是重很重要的原理原则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先跟大家讲到这里。下一次刚好遇到华侨教师回去，所以很抱歉呢，大家要到楼下去上课，这一段就不录了。下一次啊，因为这些老师们呢，他们接触英文也比较少，甚至还没接触，所以我想呢，就呢这一本这个古文读的里面呢，对于从事教育工作啊比较重要的几段英文，我把它截出来。跟他们一起交流，我们顺 会变的，仔细一想，下个礼拜假如大家听的时候觉得，哎，怎么每一段都好像没听过，那就很差的哈。这个我们原则上都是一定的。
哦，比方是说啊，比方你的学籍啊，或者是校内中心这些文章，因为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些道德仁义啊交给孩子，下次会这个为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